请弟兄姊妹读一处圣经，还是请大家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五节。好，我来读。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束缚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那么上个主日我们也读过这一节这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甚至要提摩太，主耶稣是要在带领那个教会的时候，那么主耶稣是要保罗在那里带领这个教会，就让提摩太到那里去带领，在那个时候就一些错误的教训出来。所以这里就有一句话，就是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么上次我们也做了一点解释，如果从这个翻译中文的翻译来说，命令的总归就可以说是神的话语的根基，或者是最后 the end， 最后那就是代表爱。那么我们最近星期五都是在读利未记，利未记我们现在是在读到摩西的律法，他的规定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最近我们特别读到十八、十九、二十章，那里就是神告诉以色列人不可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啊，不可。所以这里就是神的命令，要他们怎么做，也就是我们黑板上写了那个诫命，对不对？你看啊，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做典章，另外一个部分叫做律例。诫命原文也可以翻成命令，就是神对以色列人告诉他们。那么这个神的命令，对以色列的命令是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典章，就是你应该怎么样对神，你应该怎么样对神；另外一个律例，就是你应该怎么对人。这是两个部分，所以因此，我们说到典章，说到律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你对神要有爱，你对人也要有爱。因为律例和典章不同，典章的意思就是说，中文把它翻成典章，意思就是说神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对神。比方说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我们来看看，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啊，我们要从第一节读起。我来读好了。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就是神对以色列人要说的话。那么你看第三节就讲，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看用了不可两个字，不可。 所以以色列人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最后要到迦南地去，迦南地那是外邦的地方，那里就有很多是外邦的神，所以除了神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啊。所以这个是对以色列人讲，这个就叫做典章，是对神啊，这就是典章。不可，你看第四节又是不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以色列人不可做一个偶像来拜。比方以色列人他们原来做了一个牛，他说这个牛啊就是带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这就不对了，不能够做偶像来拜。对以色列人讲，第一个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个不可以做一个偶像来拜。第七节，不可妄称神耶和华你神的名，不可以妄称。好，这就是告诉我们，这就是典章啊，这就是典章，就是怎么样对神，这是要求的。那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当孝敬父母，这个就是对人了，不是对神了，这个就叫律例了啊。律例十二节是当孝敬父母，十三节不可杀人，十四节不可奸淫，十五节不可偷盗，十六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十七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你看，这都是不可，以色列人不可以做这些事。前面是对神的不可，叫做典章；后面对人的不可，那就叫做律例了。好，啊，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就是神的命令，所以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现在我们要看看，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一条，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四节读到四十节，今天那个读圣经的没有来哈，没有事没有来，好，不要紧，我来读，这个不多。啊，那你要读要坐到我旁边来读，因为我这个录音要把它录下来。啊，请你坐这边来读。可以在这里读就行了。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杜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好了，你看呢、啊？刚刚我们讲的诫命就是律法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有法利赛人来问主耶稣试探他，就说诫命啊有那么多，哪一条是最大？来问耶稣，喊主耶稣找一条最大的出来。主耶稣马上就回答他，最大的是什么？你看三十七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你看最大的就叫爱，看到没有，最大的就是爱神。下面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典章里面最大的就是要爱神。那刚刚我们读的那三条都没有说爱神哦。第一个，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第二个不可以妄称，不可以做偶像来拜。第三个不可以妄称神的名。这里没有说到爱啊，你要知道，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一切都是要从爱来出发。如果你爱神，你就只知道没有别的神。如果你爱神，你就会知道你不可以做另外一个偶像来拜。如果你真的爱神，你就要知道啊，没有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啊。这一个我记得像我们青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和彭医生、邓医生啊，我们是同班同学，在学校里面解放了，共产党来了，那个时候共产党就要我们起来批判我们的信仰啊，我们有很多同学都起来批判。原来他在教会里面也是基督徒，比方我们有一个同学，他的父亲是神学院的院长，他共产党没有来以前他是基督徒，共产党来了也很批判。批判有什么好处呢？那就说你要有前途，你还要继续在这里念书，那你就要批判你这个信仰，就说没有神。实际上没有神还有第二个神，那就是谁是神呢？毛泽东是神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只能高举毛泽东，你不能高举神。一说到神，那就是外邦，就是西洋的神，西方的耶稣啊，所以就要批判啊。这个时候那我们就看了，如果你真正是一个爱神的人，你就没有办法去批判，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你跟神的关系中间没有爱，那可能你就要批判啊。所以你看我们后来经过一个运动，就是要站稳立场。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有的人的父亲是走资派了，儿女起来就要检举他，你看看没有，就划清界限，不承认他是父亲了，要批判他了。这里头就没有爱了，那个时候叫做阶级斗争，好不好？父亲是敌人了，那就没有爱了。如果有爱了，他不敢去的。啊，像这一些，我就给我们看见，典章里面主耶稣说，摩西的律法里面最大的那就是爱，两个爱，对人也是爱，爱人如己，那就叫律例，不可杀人。啊，那么我们在读到这个利未记十九章的时候，或者我们读一读利未记十九章。我们先读，我们从第十一节读起，利未记十九章十一节读起，我们请读到十八节，好不好？十一节到十八节，利未记十九章十一节到十八节。
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
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啊，这里就说不可，都是不可，不可要以色列人 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你看，这个就是对人了，这叫律例，不可。你看十三节，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以抢夺他的物，雇工工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你请人做了工，你就应该当天把工价给他，你不可以把这个工价留下来不给他。十四节，不可咒骂聋子，聋子耳朵就是听不见的，你要去骂他什么他都不知道，对不对？你觉得我骂得好，但是他都听不到啊！以色列人不能做这种事情。不可以把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瞎子根本眼睛看不见，你放块石头在他面前，他一走路就摔一跤了啊！这是不允许的啊，甚至不可对以色列人，这个都叫律例。你看十六节，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以色列人不可以搬弄是非啊！啊，今天背后说这个，明天背后说那个，啊，这是搬弄是非，是不允许的，以色列人。啊，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直至于死，我是耶和华。十七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十八节，不可报仇，啊，你过去你对我不好，今天我要报答你，要报复你，这个不允许的。你看，这都是不可，不可，不可，这个就是对人的不可，这就叫律例。啊，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两个方面。那么，所以后面有一句话，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你看到没有？啊，因此主耶稣在回答以色列人、法利赛人来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到：第一个，律法里最大的一条就是爱主你的神，你要去爱神；第二个就爱人如己，这就说到爱了。所以今天我们读的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那里，命令的总归就是神的命令的总归，就是什么？就是爱。爱是在两个方面，一个你怎么样爱神，一个你怎么来爱人，这是命令总归。但是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这个爱，下面马上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那里就说到，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是这样来的。我们对神要有爱，对人要爱人如己。你怎么能够对神有爱？怎么做得到？那你就必须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我们上次说过，清洁的心就是你的思想、感情、意志要思想要清洁。你不能恨人，你不能包弄是非。首先，你的思想要清洁。思想不清洁，那你就会搬弄是非；思想不清洁，那你就会恨人。这是说到思想，然后就是感情，清洁的心还有感情。你昨天是这样对我说了我，你过去害了我，啊，占了我的便宜，那么现在我心里就不会忘记了，那我的感情上我也对你有恨了。你看，这是感情有恨，然后就是意志，清洁的心里面包括那个意志，因为它是魂的功用，这个意志里面我就要想办法，既然我见了你的面，我就不跟你说话。所以你看，有的弟兄姊妹中间发生问题，走在街上头一偏，看到他要走过来，赶快换条路，我不跟你见面，啊，这个都不行的，啊，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好，那就没有一个清洁的心，还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我们上次说了，良心无愧的意思就是完整的好的良心。良心是随着什么功用呢？是人的灵里面的一个功用。刚刚我们说清洁的心是魂里面的功用，思想、感情、意志。良心又是另外一个感觉，是我们灵里面的一个感觉。 是神，我们知道人的灵是神吹了一口气，人有灵，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心，良心是我们灵里面的一个感觉，我们的基督徒的良心是应该是完整的好的良心，因为你是有好的良心，所以你要有爱，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你要有爱你就必须有良心，比如说对于我的父母要孝敬父母，那么有的人就有的人我听说过说父母年小的时候他们家里有两兄弟，那个爸爸就专门爱老大就不爱老二，啊，这个老二常常是受气啊，挨骂，所以这个老二对爸爸就很恨，啊，很恨。那长大了以后，他就说：“你爱老大，你就跟着老大好了，我就不管你了。”但是他有良心哦，这个良心是说不过去的，啊，除非你昧着良心，他总是是你的父亲嘛，你除非昧着良心。啊，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良心，你不能贪恋别人的东西，你贪恋了你要还了，啊，上次我们也就说过，所以你看这个路加福音十九章那里不是有个撒该吗，啊，撒该他到上树上去看主耶稣嘛，主耶稣喊撒该你快下来，他一下来以后他就跟主耶稣怎么讲，他说我把我的一半给穷人，我饿着了，所以就赔他四倍。为什么？因为他有良心。啊，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有良心，每一个不信主的人有良心。啊，所以你要有爱，这个爱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良心。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良心，那个爱说不出来，不可能的。所以你看，就是两个，一个是良心，一个是清洁的心，就是我们，你要有爱。你要有在典章对神也要有爱，你必须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你对人要爱人如己，你也必须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后面还有一个无畏的信心，无畏就是不假。那么我们这个信心跟爱有关系吗？好了，那请你读一书圣经，我们看看信心是怎么来的。啊，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三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三节，
但我们既有信灵，
那个心字原文不是心，原文是灵，信的灵。好，信心是从灵出来的。好，你再把它读完吧。
但我们既有信的灵，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
我们基督徒对神的信心是从哪里来？是从灵里来的，这叫信的灵。我们的灵里面怎么会有信心呢？对神，那不是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是圣灵给我们的，所以这一个信的灵是指着圣灵来讲。啊，因此我们看这个爱并定的总归就是爱，这个爱是从三个方面来的，第一个方面是从清洁的心来的，第二个是无愧的良心，那就是人里面的灵，第三个无畏的信心，那是信的灵，那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基督徒的爱一定是从这三方面来，一个是从我清洁的心来，就是我的魂的思想感情意志必须是清洁的，第二个我的良心必须是好的无愧的，第三个我必须我的信是从圣灵来的信心，从圣灵来的信心。那我怎么从圣灵来有信心呢？那也就是说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那我们看看啊， 这个我们读了很多次，我们再读约翰福音14:26。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是圣灵在那里指教我们，圣灵把信心带给我们，我们一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你一得救的时候，那是圣灵在里面做工，让你知道你要相信这位耶稣，圣灵来感动你相信的。所以这是信的灵，是圣灵的工作，那就是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怎么样来指教我们，把信心给我们，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好，因此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三个方面，我们说的爱那就是一定是这三个方面。那么我们现在是说到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我们就引用了主耶稣说到律法的问题啊，主耶稣说律法的总纲，那就是说一个就是爱神，第二个要爱人如己，这就是爱的目的，你不但爱神你还要爱人如己，这是主耶稣说的律法。请我们注意啊，主耶稣说这两条是说的律法啊，是说旧约的这个律法也是讲爱啊，旧约的律法。那么新约呢，好，那我们要看看新约和旧约神对人的爱从圣经来看有什么不同没有。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3:16。好，我们就读这一先读这一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好了，这里告诉我们神爱世人，那个世人的原文就是神爱整个的世界啊，神在这里没有选择的，这是新约，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神爱整个的世界，所以就把让主耶稣来拯救他们。所以凡信主耶稣的人就不至灭亡，怎么样，反得永生。所以在新约你信神不够的，你说我只信神不够，必须信什么，信主耶稣。所以这里说信他的，信主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新约。那么这个新约就是神的爱，就是神爱世人，这就说到神的爱。那我们看看在旧约神对以色列人的爱，请你读《申命记》。7:7。读到11。《申命记》7:读到11。
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 施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延迟。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
这里我们就看见旧约里面神是爱以色列人了，好不好？神就拣选他们了，这是旧约。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啊，这是旧约。那么新约给我们看见神是爱所有的人，神爱世人，啊，因此我们就看见这是神的爱，神的爱。那么现在我们再继续看，在新约里头神的爱就是基督对我们的爱。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39节，或者我们从38节读到39，罗马书第八章38读到39。
因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的，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不起，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好了，你看这里呀，说到神的爱，神的爱是在哪里呀？是在主基督耶稣里，你看到没有？这就是神的爱。所以今天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知道神的爱。那请你再读读第五章，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八节。
就第八节是
吧？哎，就读第八节。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好了，所以什么叫做神的爱？在主基督耶稣里，就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要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了。就是这样，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今天能够爱神，什么缘故？因为我们看见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让他的儿子来替我们死，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神的爱。所以神的爱那是表现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啊，那么我们怎么看见呢？你今天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了没有啊？没有啊。主耶稣钉十字架是2000多年以前的事情啊。那今天你怎么又知道神的这个爱呢？那就再请你读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好了，我们今天能够知道神爱我们，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是圣灵把这个爱怎么样浇灌在我们心里啊。圣灵感动你啊，我们每一次北饼聚会在这里，你里面有感动了啊，你看见那个杯，看见那个杯，你说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他流的血，你里面就受感动了。什么感动你啊？圣灵把这个爱就浇灌在我们身上。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怎么摸着这个是爱？那因为是圣灵把这个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爱，也摸着这个爱。除了百饼聚会，你天天在家里，你如果你回到主面前去，你有什么困难，你到主的面前去，感谢主，这一去，你就会摸着神的爱，圣灵会把他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啊，这一个，就是今天是圣灵在这里做这个工作，让我们来认识神的爱。圣经里不但要我们认识了神的爱，认识了主基督耶稣的爱，圣经里更让我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还要来爱神。今天是我们要来爱神，因为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啊，现在我们要来爱神。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爱父。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二章。请我们读15节吧。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那再读一点，请你读到17节，好不
好？好。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你看这里说到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爱父，要爱父啊。因此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父爱我们，父的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父爱我们，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但是呢，我们怎么来对神？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也要爱父。这里还有一个爱，是我们要爱父。除了我们爱父，我们还要爱主。你们记得，约翰福音的21章，主耶稣复活以后，给西门彼得显现的时候，他问西门，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爱主。你今天不只是信了主耶稣，你今天乃是说你要爱主耶稣。怎么样爱主耶稣法呢？那请你读一处圣经，请你读约翰福音的15章。请你从第9节读到第10节，第9节读到第10节。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
这里有一个遵守爱，要爱就是要遵守命令。再请你读14章，约翰福音的14章的21节。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这里有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叫做你爱主耶稣。主对彼得说，你爱我吗？怎么爱？那就是有了主的命令，你就怎么样，你就遵守。也就是圣灵在指教你的时候，你不应该说这句话，你不应该有这个思想，你愿不愿意遵守？你愿不愿意顺服？如果你愿意顺服， 那也就是说你是爱主的。所以这里要在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重要的给基督徒一件事情，就是主爱你，你还要爱主。今天我们不只是信主耶稣，那是第一步，信了以后你还必须爱他，你和主耶稣中间要建立一个关系，那是爱的关系。这是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必须有一个关系，就是你要爱他。所有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的发起人创始人要他的门徒去爱他，佛教徒从来没有喊他去爱释迦牟尼，伊斯兰教徒从来没有喊他去爱穆罕默德。为什么不喊他去爱？因为释迦牟尼早就死了，你爱不爱他他都不知道。穆罕默德也死了，回教徒爱不爱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但是主耶稣从死里怎么样啊？复活了。所以主耶稣复活了，他才能够给彼得讲，你爱我吗？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不得了的一点。全世界没有一个死了的人复活了，但是唯一的主耶稣复活了。今天因为主耶稣复活了，所以今天你能够，我也能够和主耶稣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就是爱。他爱你，你也要爱他。所以哥林多前书最后一章有一句话啊，我们可以读一读。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吧，读到二十四节，二十一到二十四，好吧。
我保罗亲笔问安，若有人不爱主，这人
可咒，
可咒，主必要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好了，你看见这里二十二节怎么讲？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可咒，可主，可咒，主必要来。所以你要知道，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要和主耶稣建立一个关系，你不是只信他，不是只有困难你就去求他，他给你解决了困难你就感谢他，这都应该有的。但是更重要的一点，你要和他建立一个爱的关系，你要爱他。你怎么去爱他？刚刚我们说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讲，那有了他的命令你就怎么样，你就遵守，你就是爱他的。他知道，因为他现在是活的，他是复活的。今天主耶稣在哪里？他是活的。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你说他今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是对的，他活在哪里？不但这样，今天主耶稣也在我们每个人的什么呀里面嘛。所以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十二节是说，愿主与提摩太的灵怎么样同在。今天主耶稣就在我们的灵里面，你今天爱不爱主，主马上就知道。所以一个老弟兄讲，有一天主要来，我们每个人你还要见他的面，见面的时候他主会问你，也许主不要问你，你自己就会讲，主啊，你今天的话我还没有听哦，那就交不了账了，好不好？如果主见你的面，主说，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因为我说的话你都遵守了。弟兄姊妹，这里就有赏赐了。 圣经里的告诉我们啊，这一个赏赐就是他的国度的问题了啊。如果你是这种人啊，将来这个国你就要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了。那么这个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雅各书的第二章，新约的雅各书第二章。新约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
希伯来书后面。
哎，对对对，希伯来书的后面，新约啊。
第二章第五节。
哎，第二章第五节。
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
是那个国，千年国都是给谁的？爱他之人，看到没有啊，弟兄姊妹啊？有一天，我们到主的面前，如果我们进不了天国，你不要埋怨了，你只能说我没有爱他。所以在黑暗里头要爱哭切齿，我们要建立一个与主的关系，那就是爱他。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你信主耶稣得救以后，你需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什么祷告？爱他的祷告。主啊，让我这一生能够爱你，让我天天都能够爱你，我愿意来爱你。这个就是清洁的心啊，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你愿意爱他。如果你还没有做过这个祷告，我劝你要去做一个这个祷告，就是你单独的向主耶稣讲，主啊，我愿意爱你，我愿意遵守你的命令，听你的话，但是我今天还没有做到，求你给我力量。主能够给你力量，使你能够爱他。今天有许多的东西是使我们不能爱神，比方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不能又爱马门，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马门就是钱财，常常会使我们不去爱神，我们去爱马门。刚刚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二章，就是爱父爱世界的人就没有办法爱父，世界有很多东西是我们能够爱的，名利是我们爱，地位是我们爱。如果我们爱世界，肉体的情欲我们会爱，我们就没有办法来爱主。所以在这里也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很多是不能爱的。因此我们就需要在神的面前，主耶稣告诉我们，就是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说要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你要爱主，你就必须是一个舍己的人，很多东西是不能爱的。最后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13章。我们从第4节读到第8节，第4节读到第8节。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好，这句话第四读到第十节，好吧？
好。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好，弟兄姊妹，这里就是说到爱了。这个爱一定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出来的。你看看这个爱里面，它是要恒久忍耐，就不是忍耐一天一次。这个弟兄说错的话对付了我，那个姊妹对我又是怎么不客气。弟兄姊妹，这里面你觉得忍不忍耐，好不好？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你会不会嫉妒？不能够嫉妒，不能够自夸，不能够张狂，那就是骄傲了。不做害羞的事，害羞的事就是说见不得人的事情，我背后说的话，背后做的事是见不得人的事。我嘴巴可以说一好听的话，但是我心里却不是这样想的。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弟兄姊妹，这就是舍己啊，很难啊，舍己。不轻易发怒，为什么他说不轻易发怒？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一种怒就叫做易怒嘛，好不好？啊，不要轻易的发怒。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好不好？就是你有怒到晚上，啊，还不要过夜，啊，在主的面前。不计算人的恶。我们常常会计算人的恶啊，这个人好多年前对不起我啊，现在我都不能忘记。如果你不能忘记，可能你在主的面前，你这个心还没有一个清洁的心啊。如果你有清洁的心，你就忘了，主啊，我都忘记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忘记背后怎么样，努力面前啊。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不要计算人的。饿了，他过去对不起我就算了，啊，我就像祷告交给主就行了，我也不计算他的饿。主如果要报应他，我就不要兴高采烈，好不好？啊，那是主的事情，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么今天我们知道有许多错误的教训，错误的东西都出来了，这个我们要特别小心啊。上次我们说过，现在在温哥华，那个温哥华的那个文艺周刊好像登了一个啊，那就叫做全能神的教会，这句话就是错的，好不好？啊，那个就是东方闪电，我们要特别要小心了。后面就是第七节，凡事包容，每一件事情要包容，他对我不好，怎么对我不好，我都要包容，凡事包容，凡事相信，那就是相信神，凡事相信神，神是不错，相信主，主不错，凡事盼望，盼望在神的面前，不盼望自己，凡事忍耐，因为第一句话就是爱是恒久忍耐，这里告诉我们凡事都得忍耐，在主的面前。我们有没有一个清洁的心，有没有一个无愧的良心， 有没有一个无畏的信心？父会在暗中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父是在暗中查看。你不要把自己说出去，父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只是父在暗中查看，我就够了，不需要别人来表扬我，不需要别人来怎么说我，乃是仰望父。好，感谢主。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根据上一次我们说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就是神的命令也好，主耶稣今天的命令也好，最后就是爱。爱一方面是对神，一方面是对人，这两方面。所以这两方面你我们有没有爱，父知道。那么我们圣经里特别告诉我们，在新约我们要和主耶稣建立一个爱。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还是童女，因为哥林多后书是一章，保罗说他把我们献给基督像童女啊，或者我们再把这个读一点好，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哥林多后书是吧？
哎，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你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你就是童女了。这个是献给一个丈夫，就说你只能跟着主耶稣，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纯一清洁的心，你看到没有？这个是非常重要，也就是保罗所说的清洁的心。这是对神对主耶稣来讲，我们只有这一个丈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童女。童女是什么意思？还不是心腹。童女就是说我是专一的，这一生是为着主，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奉献。你信了主耶稣，有一个奉献是童女的奉献。主啊，我把我这一生献给你，我也许现在还在念书，但是我的前途献给你，我的婚姻献给你，我将来的工作献给你，我将来的侍奉献给你。这是童女。但是什么时候会成为心腹呢？那请你最后读一处启示录的十九章。
教会
对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读到第九节，启示录十九章七节到第九节。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有一天主耶稣还要回来，因为他是复活的，现在他还活着。当他一回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婚宴，那就是主耶稣要和得胜的基督徒，那个婚宴不是我们人间的婚宴，那就是和主永远的联合了。那一天有一批基督徒，那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一批基督徒，有光明洁白细麻衣的这批基督徒，那个衣服是代表信徒所行的义， 意义就是很好的，你都是按照主的命令在那里做，你就有这一个光明洁白的洗马衣，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你就有一个光明洁白的洗马衣，那一天就请你去参加这个婚宴了。你在婚宴上是做什么？你就是幸福了。今天我们还不是幸福，我们不过只是童女，我们都在这里走这条生命的道路。上次我们讲，如果你昧了良心，就像一个破坏的船，你就没有办法再往前面走了，你就停在那个地方。当主耶稣一来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进去和他一同坐席？好，感谢主。那么这里都是讲的爱，都是讲的爱。这个爱也必须要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父是在暗中查看我们，盼望我们彼此勉励。好，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在这里，好吧。